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英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是中国人寿应许通讯处的处经理徐凌云小姐。那么他从小呢在传统信仰的家庭当中长大，父亲少年得志，开了印刷厂，却没有因此就让家人过着优渥的生活，反而最后是债主呢不断的上门来讨债，家庭陷入在一个混乱的黑暗里面。而多年来，徐凌云小姐的生命处在那种无助又绝望的境况里面。后来她是如何挣脱这个命运的枷锁，活出一个平安又光明的生命，甚至她在工作的当中建立了一个叫做职场及教会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文化，祝福了她身边好多好多的人。今天就邀请到徐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来谈一谈她这个宝贵又非常奇妙的生命故事。徐姐，欢迎你。
谢谢英如。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徐姐。
跟听众朋友提到说，徐姐您的工作是这个中国人寿应许通讯处的处经理。
是，
我是觉得你们的通讯处的名字很特别，怎么会叫应许通讯处？ 是特别取的吗？
是从圣经上应许之地来的，英文是 promise， 承诺保证。那我觉得跟我们的行业是很吻合的，所以我就用了这个应许这两个字，一方面也是想要让人家一看就知道我是基督徒。
请徐姐您先用简单的几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现在的生活好不好？
我现在的生活是我比较真的是做到我自己想要做，每天都过我想要过的生活，然后每天接触很多的人，每天可以传福音，甚至在我的工作上面，我可以把我的信仰的价值观落实在我的工作当中，这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能不能够用圆满两个字形容？
应该还不能到圆满，如果到圆满我可能回天家所以要有努力的空间，基督徒不要说圆满这样就不努力，就是我们还是要竭力的奔跑
是，可是我觉得可以从徐姐您在分享的时候，你的语气，你的声音表情，还有你的笑容，我感受得到您是很享受在你现在的生活里面。
是的，我觉得可以用幸福两个字来形容，哇，我在一家幸福的企业，在一个幸福的团队，跟一群非常爱我的伙伴
，
那你说像我这样的主管不幸福吗？很幸福，又有一位很爱我的老公
，
很孝顺的孩子，我觉得人生这样应该就很圆满了啦。那但是如果就现阶段来说，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幸福，每天是非常兴奋到办公室的。
嗯，回顾您小时候的那段生活，我觉得哇，真是强烈的对比。
是，说真的，如果在我25岁左右，那时候你告诉我，你将来会过这样的生活，打死我，我都不相信。因为那时候的我，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是没有盼望的。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很爱算命，所以每个算命都告诉我八字不好，八字就硬，就不管我结几次婚，都会离几次婚。不管我做什么工作，就是都会不顺遂。那你说这样的人生，你还继续过下去吗？觉得不需要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吗？
过去的徐姐一定是很渴望挣脱这个命运的枷锁。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谈一谈呢，这个挣脱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哈？过去徐姐，您到底是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的背景下的？
其实我的父亲算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所以他在我心目中其实就像一个英雄一样，而且他辩才无碍，虽然他没有什么学历，但是他辩才无碍。我算是外省第二代，他来台湾的时候就九岁，所以他也是一路这样当学徒。那后来他就开了印刷厂，因为他的老板把工厂放给他。在全盛时期的话，他大概有三间工厂。 我的父亲因为少年得志，所以他就开始结交了很多三教九流的朋友。那后来慢慢的有些人就会把我爸爸带到这个酒家去应酬，那我印象中他是常常都夜归，要不然就没有回来啊，要不然就是醉醺醺的被人家扛回来。很快的，我那个从小很单纯很快乐的生活就不存在了。接下来就是每天都是看着他跟我妈妈打打闹闹的摔东西。那因为我爸爸就有酗酒的习惯，这样的日子过了非常多年，我是非常一直活在一个恐惧当中，因为只要他回来我就知道待会又要打架又要摔东西，所以我们就会六个兄弟姐妹就会赶快躲起来免得遭殃。
你是家里面排行第几个？
老三，我上面有两位姐姐，后面有三个弟弟，我是刚好卡在中间。后来我的父亲就工厂都不存在了啊，就地下钱庄都来搬东西，那我们就开始过着躲债讨债的日子。我记得我40岁的时候，那时候我有算过到底我从小到大我有记忆的这个当中呢，我一共搬了几次家，结果我算出来是43次，也就是说我平均一个地方大概住一年。这个跟动物很像，对不对？这样一直迁移一直迁移，所以我没有邻居，我没有同学，我没有朋友，我从小成长的过程是非常的孤单的，然后我经常要去适应陌生环境。那时候因为家庭失败，可是我的后面还有三个弟弟很小，我印象中我最小的弟弟大概一两岁的时候，我们四个孩子就去寄养在亲戚家，小学六年级就休学两次，寄养的地方是比较远的。然后后来就回到台北来毕业，然后就国中这样，那我们就要一边工作一边打工，利用寒暑假就去工厂当女工。
那为什么国中毕业之后你没有选择要在升学继续半工半读，而是就直接出去工作了？
其实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我的妈妈一直都很担心我的安全，她很怕地下钱庄的人会去学校绑我。那原因之二是我后面还有三个弟弟要吃饭，所以我们就三个姐妹都出去工作啊，然后养三个弟弟。那我会转战做保险业，其实跟我的第一段婚姻有关系。
那您的第一段婚姻是几岁的时候啊？
25岁。我因为第一段婚姻离婚，那我想要重新出发，我就想要找一个完全没有人认识我的环境。那个工作就是保险业。那可是我进入的时候呢，是第一家外商公司，他们已经开始改变制度，就是说本土的保险公司还没有限制，可是外商公司他已经要求你是要高中以上的学历了。所以当时我的处经理就为了我写了一张推荐信，就签下他三个字大名。我看了之后我就感触很深，我觉得我的父亲母亲从来没有为我签过联络簿，我的家庭联络簿都是跟我姐姐互签，我签他，他签我，然后为什么有一个人他会为我签名？在当时我是感觉是很奇妙，这对我来说是背书的意义。那我当下就许下一个承诺，就是既然有一个陌生人他敢为我背书，他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成功，那么我一定要成功。这可能也奠定就是我后来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成绩。
徐姐，我想您进入这个行业应该是特别的努力哦。你那时候大概多快的速度就拿到业绩第一名啊？
因为第一年我们都是新人嘛，所以我是在那第一年，其实我们那个单位非常大，所以我根本搞不清楚有多少人，然后我是一个不太跟人家互动的，我每天就是冲进去又冲出来又冲进去，就是报件就进公司，然后跑业务就出门，我很少坐在办公室吹冷气，因为要赶快拼命赚钱。是刚好在那个年终尾牙的时候，他们叫班啊新人组主管组，他们就念到我的名字，新人组全单位的第一名的时候，我吓一跳，就说原来我这一年是这样的表现，我都不知道。
这么拼命的工作，除了您刚才说因为之前的这一位处经理这样的帮你背书，所以你很感谢他哦。我想第二个方面，你会不会也蛮想要脱贫的？
是因为我从小就是贫穷的时间太长了，穷到什么地步呢？我小学高年级要带便当，我们家米缸是真的都没有米，所以就没有带便当。那但是我还是要上学啊，那我上学到中午敲钟吃便当的时间，我就去逛操场，然后等到这个吃便当时间结束之后，我就回教室，然后老师就问我说你怎么那么快就吃饱，我说对， 或者是如果我有勉强可以带便当，其实便当里头就是白米饭跟菜包，或顶多是一个一个蛋这样子。那个年代的老师很会寻看吃便当的菜色来判断这个学生的家境是好还是不好。那我的个子比较矮小，我都坐第一排，老师都从最后一排寻到前面，所以你看啊，从最后一排，我那个年代学生还有大概一般有50个左右的学生，他从最后一排要走到第一排的时候，我一个便当已经吃完了。为什么？因为我不要让他看到我便当里头装的菜色是什么，所以我就狼吞虎咽就把它吞进去，然后他差不多快走到的时候，我的便当盖就盖起来，他说你怎么那么快就吃完了我说对，因为我很饿。那有时候我因为我不是在家里附近的学校，国中的时候我是必须要搭车去上学，可是我身上的车钱呢只够一趟，那你早上上课不能迟到，所以你就是早上搭去学校上课，那下课怎么办呢？就走路回家。那我的妈妈就生气，就以为我下课是跑出去玩嘛，怎么那么晚才回家，开始骂我，然后我就不回应，因为我不能说你不用给我钱让我搭车啊，我不想要说这样的话，因为这样会伤到妈妈，所以我就让她误会吧，就让她骂吧。就是这样的生活让我觉得很厌烦，我痛恨贫穷，所以当我出社会的时候，我就想要我要怎么样去对抗这个贫穷这个问题。在我不信主的时候，我是非常崇尚名牌的，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是没有家世，没有背景，没有学历，我怕人家瞧不起我，所以我觉得我身上好像一定要有一些名牌，这样人家才会多看我一眼，或者是听我说话，所以我就会用名牌打理自己。但是我信主之后呢，我就觉得我不需要这些东西了，虽然我还是用名牌，可是心态上是不一样。
那因为心态上的一个转换，那个活出来的那种生命的一个状况就是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徐姐呢，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迎来她的第二段的婚姻。我们先来聆听一段歌曲，待会儿要请徐姐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道，将面具完全卸下，敞开心灵深处最真的你，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夜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今天英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是中国人寿应许通讯处的处经理徐凌云小姐。徐姐，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你的故事哦。刚才聊到说您在保险业啊，开始如火如荼的很努力的打拼啊，希望自己可以脱贫。打拼的过程当中，你也遇到了第二任的丈夫哦。这个第二段婚姻跟第一段婚姻，你觉得那个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第一段婚姻比较刻骨铭心嘛，因为有爱情嘛。那我会进入婚姻是因为我从小的那样的家庭环境，我非常渴望有一个幸福的家庭，那我觉得我的父母如果没有能力给我，我可以自己来建造这个幸福的家庭，那显然是失败的，所以才会有结束第一段婚姻，但我并没有放弃这个目标啊。所以在我进入保险业的时候，我认识我的第二任丈夫，他是我的同事，但是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妈宝啊，因为他是家里的老幺，所以什么都要听爸爸妈妈或姐姐的。那我们是在不被祝福跟反对的非常激烈的情况之下结婚的。 已经种下了一个不幸福的因素在那个地方。
嗯，这段婚姻大概维持多久啊？
大概两年左右，就是我的女儿啊、我们生下了一个女儿，两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带着女儿开始过单亲妈妈的生活，一方面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女儿，会不会两边蜡烛两头烧啊？那时候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
还好我的个性呢应该算是就是韧性比较强啊，我就是把女儿给保姆24小时托婴，所以我就可以全心工作。原本我是也是带半天，就是下班去接、然后在有一天非常大冬天很寒冷又下大雨，那你早上把这个孩子从暖乎乎的被子这样抱起来，然后撑着伞送到保姆家，我觉得很舍不得，所以我当天就跟保姆说，你愿意帮我带24小时吗？你就让我的孩子在那边睡饱一点，睡暖一点，我不要再这样把他叫起床。很多人都警告我，就说哎呀，小孩子给保姆带会不轻啊，那你还24小时他都没看到你，那将来不认你啊，会不轻。那确实我看到身边周遭好像也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现象，可是我不是很担心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小孩子是这样，你疼不疼他，你爱不爱他，是不是真心的，他是知道的。当然我很感谢我有一对保姆父母很爱他，那但是我平常在假日的时候我是有时间我就全部给他。那我觉得我们关系的维系是建立在基督里头，因为他四岁的时候就信耶稣了。
为什么会去信基督教呢？而过去的您好像是一个蛮喜欢算命的。
没错，我觉得上帝太了解我了，因为我是一个耳根子很软的人。当算命告诉我的八字不好，然后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业障前世今生的这个所欠下来这个债，那你就会想那赶快还吧。其实我什么教都信过，日莲教也信过，一贯道也信过，我还被点光过，皈依法鼓山，所以我有法号，然后密宗我也信。我很想要找到生命的答案，就是我常常在想我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地球上有没有另外一端有一个人跟我很像的，发生跟我是一模一样的事情。我每天都在问这些事情。我有一天去诚品看了一整天的书，都在找轮回前世今生的书，我一直要找答案。那所以我就认识很多老师，其实我的名字也是改过的。最后我小心翼翼到什么地方，因为我算紫微斗数我会排流年流月还不够，流日就是你要告诉我我今天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因为我又怕欠人家了，我又怕我又做错什么，几世前的债都没还完还要再累积，那后面不是没完没了吗？所以我小心翼翼到这种地步非常的不自由。
而且后来出现一个更大的结束是出现在女儿的身上。
我从来没有算命算时间这么长啊，算了将近5个小时。这个算命呢，她本身是个女性，而且她也是个妈妈，是个母亲的角色。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因为她一直告诉我，我跟你一样身为母亲，我多么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在女儿的身上。可是我要很残忍的告诉你，一定会发生。你看这是多么可怕的咒诅。那我说那要怎么办？她说我到前世去帮他找他的冤亲债主。所以为什么算了5个小时的命，就是他一直去前世然后去找到底冤亲债主是谁，因为他告诉我凶手是男生，所以就全部写给他，连保姆先生的名字都写给他，我的所有的男同事的名字都写给他，就是我印象中包括我弟弟的名字我都写给他，我所认识的男性的名字都写给他，他一个一个去找到底是谁要来讨债，谁要来索命。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会想说，那要是凶手就在自己身边的人的话，那你还敢让女儿跟他们接触吗？
没错，你知道，就是很像电影演的是这样，是不是很恐怖？于是呢，我就编造了一个理由跟保姆说，我要把我的孩子带回来，我第一个先让他脱离第一个男人，就是保姆先生。放在家里之后呢，以前我的家里是会开放让同事来的，后来我就拒绝所有的同事，连他的生父我都不让他看。每天我都跟我女儿面对面的坐着，我没有办法让她离开我的视线，我就一直这样盯着她，我也不去上班了，
担心到这个程度了。
因为她已经告诉我几月几日会发生。
哇，
那个是一种恐惧到我从来没有那么恐惧过，
就每天在数馒头过那个日子啊。
是，
那真的没有办法工作。
是，我每天都以泪洗脸，然后就一直在想谁可以救我，谁可以救我。突然我很愤怒，哇，我以前拜那么多神明， 我每天就是这样念经念经念经，我突然有一股很愤怒，就是我以前拜过的那些神明跑去哪里了？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我现在那么无助吗？我突然开始觉得，那我到底在拜什么？那于是那一天我就在想，什么神什么神都有庙，可是我知道有一个神我还没有拜过，那个是外国人的神，可是他有庙吗？我去哪里找？那我想，哎呀，我先跪下来再说吧。我就跪在我家的客厅，然后我也就这样合十，这样合掌，这样拜拜。我就说，上帝呀，我不知道你叫什么，但是我看那个电影，它上面打出来的字就是上帝，翻译出来就是上帝。我说，那你是老外的神，可是我不会讲英文。那如果你真的那么厉害，那我讲什么你应该都听得懂。所以我就拜他，我说，我可不可以求你救我的孩子？因为我已经走投无路了，也没有神给愿意救他。那如果你愿意救他，我跟我女儿都信你。好了，就这样说定了，我就拜拜，然后就自己起来。
虽然那个时候你还没有认识到究竟你所祷告的这个对象
是
他是一个怎么样，以及他跟你的关系如何，是但是因为那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呼求，有一个呐喊，你把它喊出来哦。
是，
那我想圣经告诉我们说，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啊！上帝后来也差派了一个天使来到你的身边，带领你去到教会。
是，我隔天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想法，这不是一般常人的想法，那我相信那是神给我的一个意念。我不是前一天跟神说，如果你救我的女儿，我跟我的女儿都会信你嘛？可是我隔天突然有个想法是说，我要等他救我的女儿我才信他。那这几个月不是很煎熬吗？我都快痛苦死了，我怎么能等？我不能等啊！我应该先信他，我信他他就一定会救。我就开始去找教会，我就在路上晃来晃去，我说，哎呀，上帝，你看连我要去找教会都找不到，这怎么一回事呢？后来我就在搜狗百货的这个门口遇到一个我觉得好面熟哦，长相都没什么变，他看到我也尖叫，因为我们隔15年没有见面。我以前是专柜小姐，她是做会计的，所以我们是曾经同事过。他呢说，哎哎，来我的店里聊天哈、啊，因为他的先生开了一个发廊，那我就去他店里聊天。那我就看他脖子上戴了一个十字架项链，我说，你的这个项链是戴好看的呢还是戴真的？他说是真的，我受休息2个月。天哪，我们以前都去拜18皇宫，拜一只狗有没有？然后还去拜那个中永和那个航楼堆那个很高大的土地公庙，你怎么会变成基督徒？他就开始讲他的故事给我听，结果我听了啧啧称奇啊！我们俩足足聊了3个小时，我一看，哎呦不行，下午5点了，我要回公司盘点业绩了。我就走到他的店门口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哎呀，我要去找教会不是吗？我就回头说，哎呀，某某人，你可不可以带我去你的教会？你知道他那时候他的身体往后倾，有点受到惊吓那种感觉。后来是约了礼拜天要去教会的时候，他在路上跟我说，林云你知道吗，你那一天、哦、快要走出门口了。我就赶快在心里面跟主耶稣默祷说，主啊，你让他自己开口，让他自己开口说他要去教会。我不敢邀他，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一副很能干的样子，他一定会拒绝我，然后我不敢开口，你赶快，他快要走出去了。结果你突然回头说，你可不可以带我去你的教会？我吓一跳，就在那几秒，而且他在心里面默祷，真假的、啊、他说真的。
哇，好神奇哦。所以徐姐就这样去到教会了。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第一次去到教会的那个情况、啊、因为过去你拜得这么凶哦，然后现在去到教会。
进了教会之后呢，我一听到诗歌，我抱着我女儿，我们俩听到诗歌两个狂哭，我女儿嚎啕大哭，那种感觉好像被打被揍那种嚎啕大哭，可是没有啊，没有打他，嚎啕大哭。那个教会小小的，大概40个人左右，可能是不是每个进教会人都是这样吧，他们都不会露出那种很惊讶的表情，就是很自然的递面子给我，就这样，好像我这样是很正常。那我足足在那个教会哭了3个月，每次只要诗歌一开始我就开始哭，哭了3个月就不哭了。好，那我讲第一天，第一天牧师信息讲完了之后，他可能看到我是唯一的新朋友，他就说，今天如果有人要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救主，我要跟你讲个好消息，不管你的祖宗八代，甚至包括你自己所犯下的那些罪的那些业障，就会在今天一刀两断，跟你跟你的孩子再也没有关系。我心里想，我没听错啊。他就说，我再说一遍，他又一模一样的话说了第二遍之后，我就举手说我要信。 他说那位姐妹请到前面来，他就带我做决志祷告，我就在那一天接受耶稣了。
太神奇了吧，
神都知道我要听什么。
而且我也觉得您去到那个教会的那一天也是很特别的，就是那一天好像就是之前不是有个算命师帮女儿铁口直断说她的结束是在几月几号吗？好像是在那之前。
是是，
哇，所以后来女儿也平平安安成长了。
是，神非常的信实，他就是真的先救了她。
女儿现在多大了？
大学刚毕业，今年。
哇，你看时间过得这么久了，她那个时候还不到四岁嘛。
对，
所以那个结束呢，哇，就这样在主耶稣的宝血里面救恩当中被洗净了，就断开了。
是，感谢主。
哇，所以我相信，当徐姐您去到教会的时候，您说在教会哭了三个月哦，
足足哭了三个月。
我想那个真的是心里面很多的重担都好大好大的释放吧。
我觉得每次哭完我就好舒服，所以我好爱去教会，我女儿也好爱去教会，我们就主日就从头哭到结束，然后就觉得哇好舒服，然后就回家。
可能很多的朋友是处在一个欲哭无泪的状态，想哭但是哭不出来，释放不出来。
是是
是，但是当这份爱临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就要帮助我们重担可以脱落，可以卸下。所以您后来跟女儿什么时候受洗的？
当年就受洗了，我已经受洗18年了。
那么受洗之后，上帝又怎么样带领徐姐进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生境界哦？让她在她的婚姻家庭里面，还有让她在她的职场工作当中经历到主耶稣丰丰满满的恩典呢？在歌曲过后，就要请徐凌云小姐跟我们分享。
耶稣，我欢迎你爱触摸我心，我祷告中我深知你同在，祝你离我并不远，如此靠近，随时与我同在，我全心感受到你是如此深深的爱我。收到我的灵和胆怯，
今天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是中国人寿应许通讯处的处经理徐凌云小姐。徐姐，哇，我真的觉得你的故事实在太精彩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只是赢得了新生命，而且还要活出那个更丰盛的一个状态。那么徐姐，您跟您的小孩后来你们信主了之后，因为那段时间其实您没有去做保险的工作嘛，因为你就要看着女儿要盯着她，所以没有办法工作。那后来是怎么样又重新回到保险业的？
我信主之后呢，当然我就整个人有改变，然后我就回来职场，然后正常的工作，开始就有一个想法，哎呀，会不会我信主了，会不会一切都改变了，哎呀，那这样子如果我一切都改变的时候，那我一直非常渴望的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那是不是应该这个时候呢，我可以拥有它了，所以我就会进入我的第三段婚姻。那我的第三段婚姻的我的丈夫呢，就是当年帮我写推荐信的那位处经理。
好浪漫哦。但是你以前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嫁给他吗？
从来没有想过。
太奇妙了。
因为我们也曾经工作有分开过一段时间，所以有很多年是没有碰面，然后是后来又在一家餐厅不期而遇。因为我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的人啊，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在他的团队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骨干吧。事实上我其实是基于要报恩，我会还这个人恩情，因为他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可以被公司录用。可是这只是我个人知道，没有人知道。那后来当他来找我重新进入保险业，因为他也是要东山再起，他也曾经离开过保险业，我很挣扎，我心想啊，我在离开保险业又要再回去吗？ 后来我就想，对，我曾经在心中许下这样的一个诺言，所以我就啊，好吧，就答应他。第二个原因是因为那时候他的孩子都还蛮小的，他也是离婚再婚，那他有三个女儿都很小，我因为看到他孩子的这个年龄，想到我的童年，我在想，难不成他的孩子又要跟我的童年很像吗？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帮助他在事业上突破的话，也许他可以有能力养这三个女儿，我是因为这样才回国做保险的。
怎么会愿意爱上这个人呢？
当然就是他开口追求我的嘛，就是他就告诉我说是不是可以让他来照顾我跟我的女儿往后的生活。那我心里想，我没听错吧，你知道这当时他是负债3000万呢，
好可怕的数字啊。
是，所以我很多朋友都说，你真的是头壳坏掉吗？这样的人你也敢嫁？
你知道学姐，我听你分享这一段的时候呢，就让我想到四个字，叫做喜鹊报恩。我们以前小时候听过喜鹊报恩这个故事，就是这个喜鹊呢，因为他被这个故事中的男主角救了嘛，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很美丽的姑娘，帮助他，然后甚至后来还嫁给他。哇，我觉得您丈夫真的太有福气了。
现在大家都这么说。
不过那个时候因为要进入第三段的婚姻啊，会不会就更谨慎一点？
那当然，
就会告诉他说你的期待跟原则是怎么样吧。
因为其实他也超像我的父亲，不过他不喜欢我这么说啊，因为他知道我的父亲不好，所以如果我说他像我父亲，他就会生气。当时我确实是感觉他很像我的父亲，很霸气，所以要进入婚姻之前，我跟他有做一个沟通，我说我的要求不高，我也不会管你的负债，因为我也没有能力帮你还，那我相信你也不会叫我去帮你背那个债，反正我们就是各自负责各自的小孩这样子，但我们可以就是一起经营家庭跟事业，但是有五件事情你要答应我，我就可以嫁给你啊，不抽烟，不赌博，不喝酒，不说谎，不对我大吼大叫。他就说没问题，就是这样。于是我们就结了婚啊，我们就在教会简单的仪式哈，在牧师的这个证婚，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婚姻。但是婚后呢，这五件事情都发生，那我是最痛恨人家说谎的。
而且不止都发生了，
是，
而且你们后来还相爱相杀了10年。
没错啊，因为其实是不容易啊，两个离过婚的人要再婚，然后两个都有各自的孩子，要组织一个家庭，那是真的是不容易。那我觉得我实在是太天真了啊！那我以为说我信主了，成为基督徒，好像进入婚姻，一切都会变得美好啊，应该不会再有第三次的这样的婚姻事件发生。可是后来我才能够理解，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换泳池有用吗？所以问题不在婚姻，问题是我不会游泳，也就是我是一个不会经营婚姻的人，不是这个家庭出了问题，是我这个人出了问题。
你跟先生后来好像有去参加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课程，
对，
因为这个课程的帮助让你们终于学会了游泳，知道怎么经营婚姻。
是，这个神非常的爱我。其实我们在有一个礼拜六啊，有一年的礼拜六签下了离婚协议书，那礼拜六签下离婚协议书，还没找证人，还没有去登记呢，可是隔天就礼拜天要主日，那只有我一个人去主日，因为他生气了，他离婚了，他就不去主日。那天主日信息的题目叫做智慧的婚姻，我一看到题目我想完蛋了，上帝今天一定有话要对我说。果真信息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是在对我说，我一听完我就知道神不允许我离婚。结束之后呢，我就自己走到台前，因为那个教会有一个主日后的会后服事，就是有需要的人可以到台前他们有祷告的服事。那么我就跟牧师说，请你为我祷告。他说要为什么事呢？我说牧师，我坦白告诉你，我昨天签了离婚协议书了，但我知道我得罪神了，我今天也知道神的心意没有要我离婚，但怎么办？我没有台阶下了，我的先生也没有台阶下。牧师说我先带你悔改，他先带我做了一个悔改，然后他就为我按手祝福我的婚姻。那这个主日呢，他是马上可以有 DVD 可以买的，我就马上买了一片 DVD 回去给我的先生说，如果你有空你就听听看，这个信息还不错。他心想搞什么鬼啊，怎么还来这一套这样子。 可是呢他上班他也不上了，他就冲回家，因为他很好奇，就去看看。我心里想说，如果神对我说话，难不成神不对他说话吗？夫妻是一体的，对不对？我认为神会对他说话。所以他看完之后他又回到办公室，因为我们住家在离公司很近，我就知道他眼神不一样。可是现在我们两个就是没有台阶下，都很倔，都很驴。就有一个信息，因为主日呢刚好有个信息，就是说有一个婚姻的课程，如果愿意上课的夫妻可以报名，那已经是最后一梯次了。我就说，哎，那个牧师建议我们去上个课，你有没有意愿？他说好啊，很爽快。他是一个不喜欢上课的人，可他非常爽快就答应我，我们就报名去上了。就这个课程改变了我们。这个课程很特别啊，那很可惜他现在没有再开哈。我们上了就是最后一届，他是有很多的互动的活动。我们在课程当中写了很多信，牧师会引导，然后给我们一个题目，比方说，如果你想要感谢对方，你回顾一下你们这段婚姻当中你想要感谢对方的有哪些事，你可以写在信上面。写好之后呢就彼此交换，然后各自要去找一个角落，因为我们是住在饭店，就两天一夜的课程，各自去找一个角落打开信来看。结果我们打开信看之后都痛哭流涕，特别是我的先生，他没有想到我对于很多事情记忆都这么深刻，然后一点一滴的谢谢他。后来回到课室，那他要我们彼此做一个交流，就是说你看完这个信你有什么感觉，你跟对方回馈。我的先生就告诉我说，我以为你都忘记这件事情，因为你平常给我的感觉就是理所当然，好像这就是我应该要做的，还有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谢谢。我说真的吗？那真的很抱歉，真的，可是我写得出来我却说不出来，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毛病。
所以在婚姻当中表达感谢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那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环呢，就是彼此饶恕是不是也很重要。
那第二个题目呢，就第二封信，就是说，那如果你想要跟对方道歉，你回想一下有什么事情是你要跟对方道歉。我觉得这个课程很有智慧，就是说他知道我们很难启齿，所以他要我们用写的，然后又彼此又交换信件了。我打开看也是痛哭流涕，因为我的先生就对于他所犯的那五件事情，他跟我道歉，对不起，我没有履行婚前答应你的事情，我让你非常的失望。但我就觉得说，这么简单的对不起三个字，你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说呢？你早一点说，因为他始终就是不认错嘛。所以当我们又回到课室来做交流的时候呢，大家都看得出来我们已经哭个很惨，因为每个人眼睛都肿到一个不行。那我的先生就回馈嘛，因为牧师会引导说有没有人要回馈的，我的先生就回馈说他很后悔没有早点跟我说对不起，到今天才写下来。他说原来说了对不起之后是让对方可以好过很多，为什么他不早点做呢？为什么要拖到已经签下离婚协议书然后在这个课堂上才要说对不起？
哇，所以请谢谢对不起，对啊，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是，
但是为什么以前就是讲不出来哦？先生后来也成为基督徒啊。
是，他是基督徒，因为我告诉他我非基督徒不嫁，所以他其实是为了跟我结婚他受洗。
但是我相信当你们的婚姻死灰复燃重新建立的时候，他应该对于基督信仰有很不一样的体会吧。
他对于基督信仰有很深的体会，不是我们的婚姻，而是他的负债三千万，神用非常奇迹般的来解决他的三千万负债。他知道这位神是真的，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敬畏神。
徐姐在这边给我们留一个伏笔哦，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访问您的先生，可以来谈一谈这个奇迹的怎么样还清这个负债三千万。我们先聆听一首歌曲，待会儿呢要请徐姐来跟我们谈一谈啊，怎么在职场当中来建立教会，那样的一个文化氛围会带下什么样的祝福。我们在歌曲过后就要请徐姐来更多分享。
你是否明白主的心，他已为你舍命，他不愿见你绝望伤心，沉沦在过往记忆。你是否明白主的心，他已为你舍命，他不忍心你徘徊在过去，想振作却无力气。 只要你愿意，他就介入你的生命，使你拥有祷告的权利。只要你肯相信，尽管将你自己放在他全能手里。只要你愿意，他就介入你的生命，为了成就更完美旨意。打开你的眼睛，跟随他的脚印，一步步走向应许，我的全新的生命。
今天一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是中国人寿应许通讯处的处经理徐凌云小姐。我们在上一段呢，其实您有稍微谈了一个伏笔哦，就是您的先生呢经历到主耶稣的奇妙呢，是因为他过去有这个负债3000万哦、嗯、后来这个3000万是很奇妙的一个情况下把它还清了、哦、我想能不能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的先生也是一个非常认真努力工作的人，所以实际上他收入是很高，几年的时间就陆陆续续还了大概一半吧，那所以还有一半。那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们没有离婚成功，然后我们愿意顺服神，然后夫妻去上了那个课程之后呢，就变得合一，感情呢就变得很好，那神的祝福就下来。突然有一天呢，我们收到一个消息，我现在的这家公司中国人寿呢买了我的前公司，那我的前公司呢就优退所有的员工，我的先生在一夜之间拿了一大笔退休金，他一夜之间负债全部都还完了。所有的人因为公司被卖掉都哭，因为我们是外商公司被一家本土公司买下来，他们就哭得很难过很伤心，就觉得啊，公司怎么不要我们。我们夫妻呢也是抱头大哭哦，可是我们是喜极而泣。我们为什么哭？就说这位神为什么如此的恩待我们，我们不过是回应他的呼召，愿意守住，继续守住这个婚姻的盟约，神却信实的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你知道很多的夫妻都是贫贱夫妻百事哀，你听到很多夫妻出现了问题就是跟债务有关系，那我觉得神不是只有救赎我这个人，他也彻彻底底救赎了我的婚姻，让我的丈夫没有负债。
再回想这一段的过去还是好感动哦，太奇妙了。想到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阿们。
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永远都有盼望，
是
有希望，都有恩典。
是，
无论是在家庭的关系里面哦，我想在职场当中也是一样的。接下来这个时间里面呢，要请徐姐来跟我们谈一谈哦，什么叫做把教会建立在职场里面？你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要做这样的事？
那我就要先倒带我先回到我信主的第一年的第一个感恩节的祷告会。我是一个每天都会祷告的人，那我每天都数算恩典跟神感恩。可是那天我的牧师就说我们来跟神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你跟神说好不好，你光照我，有没有是我漏掉？我心想我还会漏掉什么吗？我这个人已经小心翼翼了，我应该该感恩的都感恩了。那好吧，那既然牧师这样说我就这样做吧。于是我就闭上眼睛，我说主耶稣，我每天都感恩你，那你光照我，我还有什么事情是漏掉的，我没有感谢你的，我要在这个时候向你献上感恩。那时候我眼前呢就出现一格一格的幻灯片，就那个幻灯片里面的东西呢都是一幕一幕我每一次想要自杀的那个画面，那都没有自杀成功。于是我就痛哭流涕，怎么会出现这个东西呢？等到那个一格一格的幻灯片结束之后，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的声音告诉我说，孩子，是我使你存活到如今。于是我就大哭。原来真的就像圣经说的，那时候是我信主的第一年，我没有读完圣经，可是我读过圣经说我们在母腹的时候他就认识我。原来这是真的，我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就认识我，只是我不认识他。我有好几次想要自杀，可是突然都会有个转念说，哎呀不行。我有一次在敦化南路晚上，我想如果我冲出去那个车速很快，应该这样的死法是比较不痛苦的， 可是当下突然转念说，不对，如果待会撞到我的是一个爸爸，那么他会因为过失致死然后去坐牢，那他的孩子就没有父亲，那不就跟我童年很像，我的父亲都不在家，那如果他是人家的丈夫，那他的妻子不就跟我妈很像，那真是太悲惨了，我不可以加注在别人身上这样的痛苦。于是我的脚就收回来，就打消那个念头。好几次类似这样的场景，我在那一天的祷告会才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意念，让我没有结束生命。所以祷告会我就跟神说，照理说我是应该不活在这世界上，而如今既然你使我存活，那么我今天就告诉你，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没有任何人连我自己都不能决定这个生命要活多长，这个生命要怎么使用，只有你可以，你来决定。我就在那一天把自己交给主，可是我也跟主做一个 complain， 我说，你明知道我是耳根子软的人，为什么你都没有派人传福音给我？你看看我们都要出去传福音，为什么你都没有派人传福音给我，让我辛苦到35岁才信主？我如果早点信主，会不会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说，孩子，所以你知道生命当中没有我的日子是这么辛苦，你自己走过来。他说，你看，他就叫我看，你看外面还有那么多人不认识我，你要去传福音。这个呼召就在那一天发生。神是听祷告的神，可能我的成长背景吧，所以我就跟神祷告说，我的工作很忙碌，我如果要这样出去要找人，那会花掉我很多时间，神啊，你可以不可以怜悯我，你给我两种人，一个是单亲妈妈，因为我的母亲是类单亲妈妈，我曾经是单亲妈妈，那我也是从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所以你给我两种人，一种是单亲妈妈，一种是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我想要跟神要这两种人，我想要帮助他们，我要传福音给他们，因为如果他们生命有了主，我相信他们可以在这个社会上是可以立足的，是可以生活的。神非常的信实，他始终就是一直把这样的人带到我的团队来，所以我的团队有很高比例是单亲妈妈，有很高的比例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我自己是带一个社青小组弟兄，我是一个男女老少都通吃的区长啊。那我自己带社青弟兄，那我这五个弟兄呢，就有四个是没有父亲的，不在世上的。我突然有一天意识到说，为什么我需要带社青弟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认为说，社青的小组长应该跟他们同才同年龄，所以当我带社青弟兄的时候，我告诉他们说，你们都是缺乏父爱的人，你们的母亲可能为了养你们也没有能力把时间腾出来，因为他们都要去工作照顾你们，我就说，我就代替你们的父母来照顾你们，来爱你们。所以我带社青弟兄很轻松的原因是，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们每次小组聚会就是大吃大喝，在他们很愉悦很喜乐的情况下，我就开始教他们读圣经，教他们十一奉献，教他们怎么祷告，就是我比较另类的做法。
因为要传福音嘛，其实刚开始是只有你一个是基督徒的，
是，
但是后来呢，一个一个也信主了。
对，以前我不信主之前，每一个来的员工我都会带他去算命，我都带他去算命说，看看他适不适合做业务，如果不适合啊，就不要浪费时间啊，如果适合就好好栽培。这就是以前的我。那我觉得我欠下太多福音的债，我这要怎么还呢？所以每一个进来的人，我就得要传福音给他。我跟神祷告说，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保险业务，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时间跟机会，纵使这个人不适合，但主啊，你帮助我传福音，让他受洗完你再把他带走。神非常的信实，这样的应允我。很多离开的同事，他们都是信主之后才离开。
像有很多的公司单位啊，可能是要先做什么早操啊，先一起来呐喊一下啊。那你们怎么开始你们的工作呢？
我想环境是很重要的，不然就不需要孟母三迁。那我想我只要营造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们，传福音是一个很自然的，你不需要刻意。我们早上呢就会唱诗歌，唱诗歌之前，因为还是有非基督徒，我会跟他们沟通，你们放心，你们不唱不开口都没有关系，但为什么要唱诗歌？因为唱诗歌是最好的运动，这个是有医学根据的。当你唱歌的时候，你可以牵动全身都有运动到，而且还有整个肺活量。那我说唱诗歌呢会让人家比较喜乐，所以我们一天从喜乐开始，这个对你的工作是会有帮助，我都会花时间沟通。每天我们会唱两首诗歌，当然对于非基督徒他不知道那个叫敬拜嘛，但我们基督徒知道那是敬拜啊，他们只知道那是唱歌。唱完歌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有感恩的时刻，我会邀请很多的伙伴上台，为你过去这几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好的跟不好的，你都可以来感恩。因为我们的嘴唇要常结颂赞的果子，所以就会很多很多。我们曾经那个人多到从讲台排到大门口，因为都是要上台感恩的。其实那个画面很美。我自己在主持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画面，我就说，哇，这样排队哈，等着要感恩，这种画面真是太棒了。感恩完了之后呢，就开始祷告。那我们的祷告很简单，就是我都先把祷告文写好，然后打 PowerPoint。打出来大家照着念就好了，所以他是不是基督徒都不用担心，因为他只要照着念，而且我尽可能把那个祷告文写得很白话文啊，他们都看得懂的啊，也不会有一些宗教的术语。那所以所有的非基督徒他们都很愿意开口。那我的祷告顺序就是从国家社会开始，然后再就是我的老板公司，然后我的通讯处客户，然后我们的团队，做你隔壁的伙伴，最后是自己，就是从最上到最下就是自己。每一天从我成处四年多来，每一天都是这样。
在听徐姐分享的时候呢，我都想成为你的员工了。哇，我觉得如果一个进入社会的在职场当中，我遇到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可以带领你陪伴你帮助你的主管，不是只是教你怎么赚钱养活自己，是而是能够带着你去找到生命的盼望。
是，
我相信徐姐您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纵使这个人不适合留在保险业，但你希望他离开之前能够信主，
是
因为至少神能够真正的帮助他，成为他的帮助者。
没错，我没有办法永远帮助他，我也没有办法24小时守着他，可是我们的神是不睡觉不打盹的。
基于这样的一个感动，所以你持守这样的一个信念，要传福音给每一个在职场当中你所认识到的员工也好，我想客户可能也是哈。那我想能不能够分享几个，就是员工在这样的一个带领当中，他们有没有一些回馈？除了之前这样的一个会上台感恩之外，有没有对你的告诉你说，哇，徐姐，因为你的帮助，所以我的生命有怎么样的改变？
这个不敢当，但是我想要讲几个实际的案例。其实我都会做 interview 啊，那有时候来面谈的时候，我会请他们聊一下他的家庭状况。那所以 interview 完了之后，我就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那我都会告诉当下的这个人，我就告诉他说，我跟你说一件事，你来到这里不是单纯要卖保险。如果你要来卖保险，有那么多家保险公司你可以去，你不一定要到中国人寿。中国人寿有那么多单位可以去，你不一定要到应许来。但是上帝把你带来，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要拯救你的婚姻。所以我今天就跟你宣布，从你进这个办公室的第一天开始，你的婚姻就会不一样。你要这样相信，我会帮助你，因为我自己就是过来人。那我就会告诉他我的婚姻是怎么样从失败当中而变成到今天是这样的。甚至当他们听到我有三段婚姻都非常的惊讶，我就告诉他，我都可以这样的话，那你这个是很小的 case， 绝对可以解决。如果他的孩子有问题也是这样，我告诉他，我的孩子曾经是没有父亲的，他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适应不良，所以我有半年的时间每一天陪他去上学，做晨光妈妈。那我的工作帮助我可以这样，如果今天不是做保险业，恐怕没办法，早就被 fire 掉了。但是我可以每天陪孩子去上学，让他融入那个团体，因为他是独生女嘛，没有跟人家相处过。那所以我告诉他说，你来上班之后，你的孩子有救了，因为第一个会改变的就是你，你改变了，你的孩子就会改变。 其实所有的问题都在父母的身上，并不在孩子的身上。
这个员工刚进来的时候就要先给他面试一下，
是
透过这个面试你就可以了解他的背景跟他的需要在哪边。
事实上我最后的这个结束的这段话是我的宣告，当然跟我 interview 这个人他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我就是对这个人的生命宣告，就是告诉他会不一样，从今天开始你就会不一样，从你遇到我的这一刻你就会不一样。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就是你的后裔必要使多人得福，要使众人得福，许多人都要因着你的后裔而得福。所以所有的基督徒，你相信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必须要相信别人会因你而得福。今天这个人到了你的面前来，我每次都告诉人家用很白话，就是说哎呀你要走运了，哎呀你从明天开始好运连连了。
哇，真的哦，亚伯拉罕是圣经当中一个非常具代表很经典的人物，因为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从他的本族本家里面要出来去那个应许之地哦，然后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蒙福的。哇，所以遇到许姐的人也会是蒙福的。
Amen,
感谢神。在今天节目的即将要结束之前我想能不能请许姐您用一节您特别有感动的经文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我想有些人也很渴望这样的改变。
好的，我非常喜欢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就一件事情，就是望自己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就是要得着那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那个祝福。那这个经节呢，我就取，因为它是13、14节，我就取中间这个最容易记得，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好跟不好，我都不会留恋，我只看前面，就是那个十字架。如果我还要回顾过去，他会抓住我。如果我看到有多大的成就，我会怠惰，所以我不会再回头看，我就是勇往直前。这么多年来，18年，我就是一直不断的用这个来激励我自己，好不好都没有关系。即便我在台上受奖，接受这么大的掌声的时候，我还是跟自己这么说。
今天真的很高兴邀请到许姐分享这么宝贵的故事，而这个从上头来的奖赏是上帝为每一个人预备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经历到上帝所赐的救恩，这个宝贵的恩典要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能够重拾盼望，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已经获得了许姐的同意哦，是纳入在云彩飞扬生命见证事工当中。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要来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你可以直接跟英如联络。那么我们有一个课程呢叫做救恩圣经函授学校。我也很鼓励你可以来上一上，可以透过这个圣经呢来循序渐进的认识基督信仰，知道上帝对你的生命真的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如果你要索取故事 CD 或者是来上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您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也可以透过微信救恩之声的官网和英如联络。当然也欢迎您可以下载救恩之声的 APP 更方便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次的感谢许姐的来到，谢谢你，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了，拜拜，
拜拜。
主，我感谢你，你心事的慈爱，在我一生中经历你。